專集會會發生嗎？定係雙方喺度雞同鴨講，各自打住唔同嘅算盤呢？但係呢次會談會有結果嗎？四中全會之後，習近平係實權在握，定係個傀儡呢？佢對美國嘅態度會改變嗎？呢啲都將係呢次會談嘅重點。但係美國恐怕仲想傾下緬甸太子集團陳志同中共嘅關係，而中國女演員趙露思係咪早就預示咗於朦朧嘅遭遇呢？下面請睇我哋今日嘅詳細內容。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北美快報。美國總統川普禮拜五晚上出發，前往馬來西亞參加東盟峰會。10月30日上晝，川普將在釜山同中共黨魁習近平舉行雙邊會晤，這個將是川普總統第二任期內首次會晤習近平。禮拜五，中共外交部長發言人說，習近平將赴韓國慶州出席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但沒有明確回應是否與美國總統川普會面。這次亞洲之行正值美中貿易緊張關係加劇之際。 CNBC 電視台報導，川普23日稍晚談到即將到來的川集會時表示，我認為我們會取得很好的結果，每個人都會非常高興。川普表示，他要和中共領導人討論的首要議題是芬太尼問題。美國諮詢公司亞洲集團中國區主任林漢聲形容，這次的川集會是一場高風險、高報酬的會晤，雙方都將試圖按下美中關係重啟鍵，同時避免做出重大讓步。兩人可能同意重啟貿易談判，但達成協議仍遙不可及，因為美中之間更深層的結構性爭端或者永遠無法解決。政治客引述川普的前白宮首席策略師斯史蒂夫·班農的話講，中國共產黨已對美國宣布開始經濟戰，所以這個就是他們所謂的擲鐵骰子，這個是最高風險的博弈。《華爾街日報》禮拜五引述接近中共決策層知情人士消息說，習近平專門針對川普制定了一套新策略，當美國出手時，中共要予以更強硬回擊，以便在川普面前佔上風和展現不可預測性。知情人士透露，中共認為稀土是一張強硬的牌，但是中共的策略可能適得其反。中共的新策略为华盛顿鹰派人士提供了弹药。川普的长期贸易顾问彼得纳亚罗近日表示，现在是同一个声音对抗中共威胁。就在星期五，美中贸易情势再添火花。彭博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4日宣布，将基于美国1974年贸易法案的301条款中的授权，针对中共是否落实美中在美国总统川普第一任期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展开调查。此举将为川普进一步提高对中国入口商品的关税提供额外的法律依据，并为下个礼拜川集会面推升紧张局势。而这个时候，北京正处于内外交困之中，中共20届四中全会刚刚闭幕。从公布的15-5规则公布中看，会议强化政治控制与忠诚要求，凸显北京对内外局势的焦虑。英国海投宏观分析师普利查德指出，公布传递的信息是制造业仍是中共政策的核心，对于消费只是口头上提振。牛津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王浩直言，文件中所谓的高品质发展与共同富裕不过是以政治口号掩盖经济困境的手段。四中全会公布暗示，中共将更加转向国内发展经济，或更大范围的断绝与外界的接触。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对香港南华早报解读说，由此可见，领导层将全部希望寄托在国内市场。欧亚集团中国区总监王丹表示，当前中国的主要风险是高债务和低通胀并存，并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非常脆弱。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的通货紧缩风险可能仍会持续1-2年。公布提到了未来10年将面临的挑战，甚至用风高浪急、惊涛骇浪来形容。但是在如何应对上，公告用了4次斗争， 使用频率超过五年前的“十四五”计划。台湾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洪耀南点评话：四中全会所谓的规划，更多是政治工程。他批评名为规划，实为控告；体次转型，实为维权。洪耀南认为，中共宣称的新质生产力概念，只是政治语言的新包装，用来合理化党对经济的全面掌控。而从外部来看，台湾中山大学郭玉仁教授认为，2025年至2030年将是中美争霸的关键阶段。中共在中美贸易谈判中采取拖延策略，与美国逐步脱欧，意图减缓高关税和技术封锁的冲击。不过，中共以延迟策略因应压力，恐将引发更多反制。郭玉仁指出，欧美正加强防范中国的新三样倾销与稀土牌的风险，这些都会加速中国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边缘化。多位海外观察人士在 X 平台发表评论，直指这个是危机自保的会议。习近平彻底掏空了中共所谓经济奇迹与繁荣发展的虚假根基，这个颓势正在加剧，不可逆转。而流传最广的一则四中全会总结是，中共将告别改革开放，进入长期围城，从经济繁荣转向维系秩序，从社会活力转向确保忠诚，从制度完善转向自我革命，以清洗取代改革，以恐惧支撑稳定的政权，迈入生存阶段。中共空前强调斗争、安全、稳定，反映空前的不安全与不稳定，标志中共告别改革时代，步入生存时代。为你插播一则全球消费动态，由于市场需求超出预期，代谢宝在北美地区的库存已经全部卖晒。品牌方健康520已经启动紧急供应链协调。不过，目前亚太库存仍可以正常供应。建议长期在使用的朋友，或者正计划开始为健康做规划的新朋友，不妨可以将这则信息作为一个参考，提前为你的健康管理做一个从容的安排。川普26号将出席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东盟会议，这个对美国去中国风险十分重要。而且即使中共对出口稀土这次做出让步，但川普一定不会再被自己陷入稀土被卡的困境。而对太子党在柬埔寨等国的跨国网络诈骗，预料亦是这次峰会的重要议题。这个是川普自2017年以来首次重返该峰会。随着美中角力升温，川普这次将牵动区域经济，并涉及地缘政治议题，势必对东南亚产生关键影响。在经济上，东盟各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已经越来越大，东盟对美出口自2017年以来翻倍增长，从2017年的1420亿美元增加至2024年的3120亿美元。使美国成为该区最大出口市场，超过中国的2910亿美元。以马来西亚为例，美国晶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等企业在当地设有大型工厂。刚是2024年，马来西亚对美出口半导体总额就有100亿美元，占美国晶片入口总量的 20%。美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亦大幅增加。根据国际货币基金数据，从2017年的500亿美元飙升至2024年的1690亿美元，几乎增加了三倍。而越南的制造业崛起是最大主因。美国对越南的贸易逆差从2017年的320亿美元扩大至2024年的1040亿美元。其次是泰国，逆差从110亿美元增至350亿美元。咁表示呢啲国家对美国市场嘅依赖更大啦，所以喺川普要求佢哋唔好俾中国到佢哋国内洗产地后，一啲国家比如越南已经对中国征收咗关税，而近日又有报道话卖到美国嘅苹果手机已经几乎都系越南制造，而唔再系中国制造噶啦。再回到稀土战，琴日 美国国际开发公司已宣布将与纽约投资机构以及阿布扎比主权财富基金共同成立联合投资平台，加强美国及盟国的关键矿产的稀土供应链安全。三方将各出资6亿美元，使初始资金总额达到18亿美元。该联盟计划吸引更多国际资金，最终将规模扩大至50亿美元，将致力投资涵盖美加欧澳等关键矿物开采与冶炼项目，以降低全球对中国稀土、锂、铜与铀等供应链的依赖。另外，对中共的长臂渗透，尤其是在柬埔寨等国的跨国网络诈骗与贩毒活动，预料会是这次峰会的重要议题。尤其是柬埔寨太子集团的董事长陈志，他已经被美国司法部起诉。据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他不单只涉嫌在美军基地附近购买大量土地，还建立了横跨30几国的10个网络诈骗与贩毒园区。而台湾警政署长张明兴日前亦表示，已经与 FBI 主动联系，并报请不检指挥侦办中，将与美方联系整个犯罪事证连结，并会要求犯人将对台湾人诈骗的不法所得还给被诈骗的人。随着冤蒙龙案的发酵，中国女星赵露思去年就被爆出遭经纪公司长期霸凌，连续工作40日都没有空档可以休息，还遭到老板殴打，而且出现暂时性失聪、失语的症状。还有多位女星亦爆料差点被潜规则，但是英国灵媒说恶人会遭捕，11月中国有大事。据报道，赵露思说陪食陪睡只是入门级，她说她曾经被资方要求陪食，但她拒绝后原本属于她的角色就被其他人替代了。她的招数有驱魔医病、阴阳合同、霸王条款、延迟赤裸，而且没有公关修饰。她说我病了也没有人带我去看病，将我锁在酒店和我驱魔，找大师和我算，或是有人和我落蛊。据报道，戚薇、杨颖、谢娜等人都在入门之初经历了潜规则的恐吓。戚薇的澳门7日噩梦令人恶心，她说回马枪的副导演用500万现金要换7日的陪伴，否则就删除她的戏份。结果被她拒绝后，她本来有100几分钟的戏就被斩到剩下3秒，而且从此被边缘化。但她表示自己有自己的原则，不会妥协。报道说邓家佳在某回试镜时就被要求除衣，导演一见她就去关窗帘，还说你的身材好好，这个角色好适合你，如果她看了满意当日就签合同，片酬百万。但是邓家佳立即起身离开，没有迟延。而顶流女星杨幂亦在采访中表示，她刚刚入行时亦遭遇了导演的不合理要求，她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个角色，而当晚导演就打电话要她去房间倾剧本，她明白这个是潜规则的暗示，就找藉口拒绝了。但第二日发现她的角色已被取代了。报道中说徐怀钰在2009年还被安排去录制电视节目，但是一到那里却被公司要求去酒店给一个老板陪酒，愤怒而无助的他就不告而别了，结果还跟公司打起了官司，最后因为证据不足被要求赔违约金，更被公司雪藏了近10年。而林洁英当年被称为靓住五台山，最后疯癫了，在破旧的出租屋过世。他曾说自己在新加坡遭两位大佬侵害，但没有人帮他，因为只要拒绝一次就会被封杀、被雪藏。这个同于朦胧的遭遇太似了，中国影艺圈的黑暗如此可怕，真是令人不齿。但为于朦胧发声的英国灵媒泰威龙就呼吁大家要继续为于朦胧发声，而他将继续追查凶手。他还说好多人会遭到以牙还牙的血债血还，那个是神对他们的惩罚，而他们知道自己是谁。而他还预言11月会有大事，极端天气 暴风雪、洪水等、天灾等、同银行被蟹等，所以会发生一次惊人大转变，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而在赵老师主演被延迟播放的《许我耀眼》剧中，意外出现正深陷于朦胧坠楼案风波的演员范世琦，而他目前已遭到大批网友愤然发起的抵制他体，因此他的戏份亦遭到大量删减。微博网友近日发帖说，范世琦的戏没人敢推烂，《许我耀眼》删到只剩八分钟，豆瓣名字拿到末尾，海报全撤，其他的剧他原本的男主地位亦被降为可选角色。涉案的歌手吴耀涛近日亦被德阳音乐嘉年华除名，资本大佬田海蓉主演的新片《火种》亦遭到全面抵制，预售票房惨淡且差评如潮。而我们希望有缘看到这个节目的人，请在视频下方留言三退，与魔鬼划清界限，只要告诉我们你是退党、退团定是退队，用化名就可以。愿大家平安。美国总统川普礼拜四10月23号宣布，他已暂缓向旧金山增派联邦执法人员的计划，因为商界说服了川普，而之前他曾准备在周末对该市进行增援行动，以打击犯罪和非法移民，而一好友已捐1.3亿美元做军饷。川普公开表示，他做出让步是因为接到多位湾区商界领袖的电话。川普在与内阁举行圆台会议时表示，科技业的4-5位商界领袖告诉他，他们正非常非常努力地与市长合作，以降低湾区的犯罪。而这些大佬包括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与蔡富士创办人贝尼奥夫，他们表示旧金山民主党市长罗伟在降低犯罪方面已有进展。川普随后亲自与罗伟通了电话，他说市长非常客气的请求给他一个扭转局面的机会。川普说他告诉罗伟，尽管他认为联邦人员可以更快地降低犯罪，并移除当地法律不允许罗伟移除的罪犯，但仍决定给罗伟一个表现的机会。川普说，旧金山人民已经团结起来打击犯罪，特别是从我们开始处理这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以来，而那个将是最好的情况。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能够做到，那就太好了。所以我们会暂缓那次增援，我们要给他们看看能不能够办到。但是川普同时也表示，如果旧金山地方官员的执法行动未能奏效，他将向湾区派遣联邦人员，替他们非常迅速地完成这件事。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川普发文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川普愿意与任何人合作，包括全国各地的跨党派人士，以做出正确的事情整顿美国的城市。在联邦政府关门今日进入第24日之际，川普昨日亦表示，一位富有的私人捐助者已向联邦政府寄来了1.3亿美元支票，帮助缓解军人可能即将停发工资的困境。川普称赞这位富有的捐赠者是爱国者，我的朋友，并说这位朋友不愿透露姓名。在发放军饷的问题上，川普政府正面临压力，而川普之前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指示五角大楼将未使用的研究资金重新调整用途，用来支付军人的工资。但是目前仍看不到政府停摆即将结束的迹象，因为两党仍无法打破僵局。绰号王哥的中国籍大毒枭张志东近日在古巴落网，他早就被美国通缉，并被控自2016年起领导一个跨国贩毒网络，将各类剧毒从中国经墨西哥运往美国与欧洲，金额高达几亿美元。据美国司法部的消息，张志东被美方形容是中共的影子银行。这起案件揭开了中共深度参与全球毒品网络的黑幕。张志东透过150多家空壳公司洗钱，并伪装成贸易收入，最终将资金再转回中国。 张志东与墨西哥最臭名昭著的两大贩毒集团石纳罗亚集团与哈里斯科新世代有着密切合作，而这两个集团早被美国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张志东在2024年10月在墨西哥被捕，但今年7月在墨西哥居家关押期间逃脱至古巴，在逃亡几个月后近日被古巴当局逮捕。墨西哥正积极协商从古巴遣返或印度到美国，而古巴原本是中共的小弟，这回会逮捕张志东应该是美国对委内瑞拉的运毒船直接打击之后起到威慑效果。亲爱的朋友，辛苦一年，年终想来一次真正放松的旅游吗？我们推荐10人以下精品小团，不赶路，高品质服务，令假期回归美好。热卖经典路线8日台湾人民环岛游，12月10日至17日从台北出发，由台中、日月潭、阿里山、台南、高雄、花莲，包含1晚温泉酒店，7日日本温泉游。12月17日至23日东京、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包含2晚温泉酒店，单独报名或无逢年15日双岛游，玩得更尽兴。期待高质感旅行，结交好友，名额有限，快打北美电话855-955-5227。2026年行程已开，赶快订阅啦。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